刚刚我们讲说诚实入你的殊胜处，我讲的是说智陀法师呢，他奉隋炀帝之命撰诚实入论述，当时呢可见他在当时的这个时空里头有他的殊胜因缘，拥有一片天，而且得到什么国君之赞赏之时。所以道安法师讲的这个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所以陈时中陈时润在当时呢有没有国君，有没有一国之君来护持呢？有啊，大护法，是不是还会说啊，我这个皇命啊，这个敕令哦，这个造陈时润书四十卷哦，这是一个非常殊胜功德嘛，哦，可以了知啊，哦，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哦，哇，他得到当时的最高当局的重视啊。还有我们说他的书生说算什么啊，我们在这个三藏取经里头的，就是我们的玄奘大师，他在那个到这个印度之前呢，本身呢他还学习什么，也学习陈时润啊。那我有引起说啊，原来我们现在陈时润的相关的著述呢已经快啊灰飞烟灭了，都找不到了。斯维塔达也是有个陈时润，那底下的啊一无所有。所以我说目前的经典的原因所在是日本跟高丽有它的这个可参酌之处。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高丽的慧慈、慧观、百济的慧聪、这个观乐等诸师呢也是通陈时论的啊，也是这个通晓陈时中的相关论点。日本的圣德太子呢，因为他曾经受学高丽的诸论师，所以他呢学有所成，还自己做三经书，以陈时润为法相之门啊，哦，这是我交代过的。好，那再来呢，就是在前面的十分钟里头讲到的是说五位八十四法，那我有特别提及说他里头的八十四法呢，有色法十四，心王一，心数法四十九，不相应法十七，无也法三。那么在下个礼拜呢，我会把他的结构组织表啊，做个条列，这样看就了了分明。基本上呢，这个就是狮子楷，就是赫里巴摩，那在世的时候呢，有关就是五句世谛之说，就是诚实论202品，它归纳为发苦集昧道五句，那么各有论说，他就把它什么做个评破议论，就是把一些不如如理法的跟诚实论的本宗义旨啊，这个整个来做个评断，来做个论述啊。那底下呢，我们说，因为在这个狮子楷呢，就是本身在他这个研习过程里头，他是先接触说一些有部，就是部派佛教的相关的论述的一个义理，所以他对于部派佛教的这个里头的意涵所在，当然是寥寥之知，寥寥分明啊。因此，他就把陈实论呢，就他们的不圆满处加以阐释补充之外，然后呢做一个完成这个伟大的论述。那目前莫需要交代就是说，在毗昙跟陈时润陈时中之间做个他的这个利益的一个比较。那因为时间的这个各方面呢，还有这里头讲述的有他的相关的深度哦，还有它的广度的问题，我现在只把陈时中的主要的给他原以上带过。那等以后我们讲到了这个陈时论的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再一一做阐述。讲到这边，是不是把刚刚的这个留白的地方有没有做个补白？有吗？哦，好。这基本上呢，陈时中呢主张是法体中道啊，现在是法系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啊，非有非空，不堕长边断边，离此二边称为圣中道。刚刚我又提起说，他的中道义跟儒家的中道思想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中道思想是这个中和啊，中和之相至太极之道，太和之道，太和之相。所以我们在那个紫禁城里头，是不是有个太和殿？太和殿。但是呢，中和跟太和呢？这样一个太字，在这个太为极之相，所以在易经哲学里头，易经哲学里头，地天太卦是上上好卦，但是要持阴保太，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基本上在整个 就是无论是事物人情上呢，循中道而行，然后拿捏得法，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好，那么这边它很重要的非有非空，非有非空啊，非有非空，不堕长边、断边、离舍二边，称为圣中道。这它很重要的论点，以后我们再来做阐述啊，再做诠释，再做说明。那陈时中呢，在《陈时论》里头呢，主张呢，圣道不退，圣道不退，就说入圣人之门，不会再退为凡夫，退凡夫。像说阿罗汉，对不对？他是世果圣人。那么在须陀洹、狮陀含、阿那含三果阿那含到四果阿罗汉，好，如果有退转之相，那阿罗汉当然有阿罗汉相哦，种种的这个彻底观啊，彻底我们以后再说。好，我们现在针对他所说的阿罗汉道，以永拔爱根，故为不退啊。因为阿罗汉是什么断什么见思恶惑，断烦恼了。好，我们娑罗世间呢，很重要，就是说有一句话我们说，爱不重什么不堕娑婆，所以有情世间啊，我们的人啊，升到娑婆世界，爱不重不堕娑婆啊。所以这边他提起说，阿罗汉以永拔爱根，故为不退啊。其实阿罗汉他如果说在相关的论点，我们讲得更明确，就是阿罗汉已经断见识恶惑啊。那如果断男女情欲呢，最少到三果阿那含，不容易啊啊，男女的这个情欲啊。哎，对，要到三果的阿那含呢，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哦，哦，不容易。好、哦，再来呢，那毗昙呢，他主张就是四大实有，说一切有不的特点，就是在我们前面所讲的啊，他开宗明义的在这里主张三世实有，这他很重要的论点啊、哦。好，那这边又他又说有四大实有的主张。那陈时中呢，陈时润呢，主张四大为假名，怒离色等即四无大啊、哦，他跟他是不一样的论点啊、哦。你们现在心中有个概念，以后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诠释。那陈时中呢，还主张呢，诸根为假名，怒离四大即无诸根啊、哦，他是都是啊、用功离啊处理之观来处理哦，然后无诸根啊、哦，所以他可以有一个无的，那到一个。就说他会到一个有法空的那种意涵存在，所以他是接引大圣气象，开启大圣气象，有他的内在的意涵啊，有他承先启后，所以在他的很多主张里头有隐喻，就说在的言语里头就有那种大圣气象存在啊。以后我们讲到陈时论或陈时中的更进一步的认知之后呢，我们会做更深入里的深入浅出的说法。还有陈时中呢，陈时论主张呢，心无所无别体，受想行皆为心之一名啊、哦，是这样子。好，再来呢，毗昙主张心与心所有相应，那陈时论呢，则主张心所无别体，故心与心所无相应啊、哦，心所无，所以一个有，现在你看最简单两个对称制，就是一个有，对不对？一个无。是不是？那到一个空的意涵啊、哦，在以后啊、我们会再论述。那毗昙主张呢，性情唯有善性，诚实的主张性情通善不善啊、哦。好，这是我们对于就是说诚实论它跟这个说一切有不的毗昙的相关的利益论点，它的一种不同处来做个比较。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诚实论。陈时论的论点呢，我们刚刚呢，因为陈时中跟陈时论是这个里外如一啊，有了陈时论的依循，才有陈时中的这个成立跟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他根据的根本法典就是陈时论。那刚才经历论呢，墨学有做个一个交代了啊。那陈时论呢有16卷的，有20卷啊，所以它有两个区别。那如果说现行本有20卷的都有啊、哦、都有。我刚刚有特别引起把它跳脱到这个配句来的说， 诚实二字呢还可以做什么，诚信的诚加言字边啊，所以它有它的那种契合性啊，啊意涵也非常的好啊。那赫里跋摩呢，我刚刚说在汉传佛教的佛译经典里头，狮子楷也就是啊赫里跋摩他的中文汉文的翻译，这样清楚啊，这样清楚。好，那刚刚说赫里跋摩在他这个年少时呢就施习这个部派佛教经典，那当然他对部派佛教，而且说一些有部他们的这个长短之见，或者说他们的优胜之处啊，这个优劣之处也最明白，所以他捡取诸部最长之意啊，最长之意，最长之意啊，都可融通啊，最于殊胜的啊，最长之意。好，就说他什么啊，这个简呢通那个什么简选手提旁，有没有，就说练习的练把密字边拿掉加个手提旁的简啊，就说选择有 selection 啊，因为叫 selection 啊，就选择啊，不派佛教里头啊最殊胜的意涵，然后呢以这个呢啊成一个诚实宗的这个教派。好，那他在姚秦时代呢，就是南北朝的姚秦时代呢，就是鸠摩罗什呢给他翻译什么中文呢，翻译出来的总共有16卷、哦、我们现在用他的16卷202品，那是在大正上的第32册，它是诚实宗的根本经典。那诚实我们刚刚说它比较这个诠释的比较圆满，是我们上个论述讲的比较圆满些。那如果说我们简要言之，就是诚实就是解说如来所说实义之意，那更简要言之就是诚释谛之实，苦集灭道哦，释谛之实哦。好那么在诚实论里头呢，它最重要的就是说明宇宙各种现象存在就为无实体的假象，那最后归于空。好，照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提解释谛啊这个道理啊。那释谛修持的过程呢，八正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它是灭除烦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哦。八正道就是到达内般极境之处啊。那刚刚我提起说诚实论，我们在这个第二学年的时候会进入诚实论的相关研习，它里头刚才所讲的5句啊，就是它有一个发句就细论所言，然后苦集灭道啊、哦、这方面就5句。好，目前里头就说他讲的这5句里头呢有个多少品，就是里头的论述很重要的啊，我们在讲他一个灭三心。我们说诚实论它的根本要义归结之处在于昧谛，那昧谛里头有个昧三心，这是它的重点之所在。昧三心的三心呢，一个是假明心，一个是法心，一个空心等三心，就可以到达涅槃的境界啊、哦、所以呢他在然后呢后来讲的道谛呢就是说明说灭苦而实现涅槃之方法这是他的一个要义所在。所以以后我们说研修诚实论的时候，灭谛的灭三心可能就是说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钻研。好，那么诚实论他的立场呢，就是取二世过去及未来。那么在汉传佛教里头讲的三世什么，过去什么现在还未来啊。所以啊我就简而言之的讲一个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故事。一个不是要到五台山吗，对不对我就不讲明了，然后就把中间的过程把它浓缩。要到五台山，然后参圣之前呢刚好在途中，那肚子饿了，刚好有一袋是吧卖汤圆的，是不是一个 一个这个啊，虽然是妇道人家，但是呢本身呢是一个就是非常修行得法，应该也是个行者吧，因为他发问的问题非常的这个有见地，而且呢有一个道次啊。他说我先要吃汤圆，那你是本着我们不是三世之心吗，对不对？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来吃这碗汤圆了，而那个人愣住了，对不对？愣住了，无以言道，连汤圆要怎么吃都不晓得了啊。当然我是事后诸葛亮了，事后诸葛亮假设默许的话啊，我假设了哈，假设有一个法子说，第一个汤圆照吃，不发玉语，钱不付就走人，对不对？他讲的归他讲的，对不对？心如如不动，对不对？是不是？当下一念转即为过去啊，是不是？当下往未来，是不是？所以当时呢，他言谈呢，你如果如如不动之心呢，不为其所转，好，汤圆吃了，不发玉语，不付账就走人，是不是？他说如果你讲对了，是不是不用付钱啊？是我诸葛好，所以当下汤圆吃了，不发玉语，不付账走人好，可不可以？可行啊，当然是事后诸葛了啊，我没有那个境界，只是我们有思维方法啊，用新意识来走量啊，好像也可以这么走嘛，是不是啊？这么做法好，题外话啊，你们参参是否可行？所以基本上呢，他是信本什么不尽论之前提，就是他是过去未来无论的啊。我们不是三思吗？过去现在未来，他是过去未来无论的。以后呢你们可以做个这个移情来参读啊。那么他讲的是人法二空，这才是重点哦，无我哦，人法二空。他之所以承先启后开启大圣气象，就是在一个法空的思想，有大圣的意涵所在啊，这是啊俱色若底头啊没有谈及的啊，所以他在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上有他的影响啊，还有他这个承先启后的桥梁关键地位，就是因为有人法二空的法空思想，有大圣气象，这样可以了解啊，所以它的重点啊，以后可能大家琢磨一下。所以这个诚实论的教说呢，不仅网罗了部派佛教啊，我们说部派佛教的重要的教理呢啊，含有大圣的见解，大圣气象啊，就是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那么金量部又多立金量部的立场啊，以排斥说一切有部之解释。金量部以后我们再解释哦。部派佛教就讲到义部中论论，哇，那好复杂的复杂，好复杂的复杂。所以我们到义部中论论的时候，择其要哦，要代表性的，我们来言说啊。然后说一些有部啊，好，还有大众啊，大众部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佛教史上有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历史定位哦。在佛教史上被认为是由小圣空中走向大圣空中过渡时期的重要著作。所以这本经典重要不重要？重要啊。所以刚刚那个隋炀帝有没有会赐令啊，说来做诚实论的相关著述，是不是论述？所以你看大圆法师说不依国俗之法事然立，现在是呢国王要来什么一国之尊的隋炀帝，皇帝之尊要来护法，是不是？所以可见他的殊胜性跟他的重要性在历史定位上。所以由这句话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前后呼应，就隋炀帝他的作为，是不是那日本的圣德太子他也沿袭诚实论玄奘大师在这个到印度取经之前有没有研究诚实论？有啊。所以可见他不是一般的泛泛所言的这个论点而已，是不是有它的殊胜代表性，有它的影响力 而且呢承先启后，在关键的阶段中扮演殊胜不可取代的角色，这样了解吗？哦，我们从这个啊它的结尾语来看。好，那么呢在兰草这个梁代的三大论师，好，我这边刚刚有讲到说发晕智障还有声明，是不是我说后面会有解释他的这个哪个寺院的，像说我跟大家举例哈，一下如果说以后你看到佛典庐山慧眼大师，慧眼大师庐山慧眼大师跟你个慧眼式的有没有不一样净隐式的慧眼大师不一样的人净隐式的慧眼大师是著作是大圣一章，非常有名的。那庐山慧眼大师呢是净土宗的祖师嘛结社念佛的，是不是？好，基本上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后你要看说某些名字相同的，他前面不是有个他居子之处的基础三名之处，像庐山啊哪边不然就是他的一子寺院所以我们说净隐寺的慧眼大师跟庐山慧眼大师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净隐寺的那个慧眼大师呢他的重要著作是大圣一章，庐山慧眼大师的著作很有名，就是沙门不净王者论这一点要了解沙门不净王者好，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三位法师呢南朝梁代的三位因为就是三大法师，就是论师陈时中的法师都陈时中的论师光宅式的法云，开善式的智障然后呢庄严式的声明法师呢，他站立就是立足点在哪里，他以般若法华涅槃诸经的立场，就是说他的六祖典以这些大圣经典立场来判定诚实论为大圣论，大圣论。所以诚实中兰草的就是说梁代的这个三大法师呢，既然把他这个诚实论判为大圣经论的话，那么诚实中应该属于大圣法脉，这样理解吗？所以以后所以我目前如果说你要了解说诚实论在中国的整个无论从部派的，我们估论为就是按照这个随佛教的一个用意好了，从这个印度到印度的佛教的这个小圣佛教到汉传的大圣佛教里头它的过程是举足轻重的。好，举足轻重的立场里头，他们三大论师是用什么立场来他判定为大圣气象的大圣佛教呢？是即般若经、妙法莲华经、涅槃经的论点来做阐述的，这样清楚吗？这点是重要的。好，所以在南北朝时代呢，出现了一个什么专讲此论的诚实学派我们在前面的很多论师不是有说一次法会好几千人，对不对来参与，而且呢讲了数十遍，还做很多论述所以是什么蔚为一大气象也是非常的这个兴盛的。但是诚实论的建树呢有各种版本，各种的卷数不一高丽掌本有16卷，然后宋延明的版本长本有20卷等等等等，它的著述颇多。但是呢我底下一个特别的一个底衬的色彩说今多以善意不见了，或说破茧残篇破茧残篇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在现在可以我们保存的有些呢可以参酌呢，只有在什么隋代的慧眼大师净隐寺的慧眼大师所著作大圣一章还有部分的保留。那我后面有个归结说研究诚实论的最大的难处呢，是从南北朝时代到唐初年间的约250年间呢，诚实论所弘传的史料论书呢付之阙如然后相关的编纂的基数自唐代中叶后呢遂至绝迹。 所以现在我刚刚有提说，可能要到日本的相关的文献学里头，相关经典里头去找寻啊、哦，还有说可能高丽这边啊、哦，可能还有一些论述。那目前中国大陆呢，因为这个墨学的老师呢，张公教授是中国北京社科院的啊、哦，这个敦煌学的权威，也是历史所的副所长啊、哦，他这方面的这个隋唐之间的有相关很深的研究。那墨学这个就说麻烦这个老兄啊，这个能够帮忙学生啊、哦，看有没有找寻这方面的资料啊、哦。那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大陆的我一些好朋友，那跟日本的一些学者专家啊，我们共同看能不能在活菩萨的庇佑之下啊、哦，那不断有一些资料哈、哦，可以来这个出土开示嘛，对不对？尘封已久了，对不对？那重新来这个。跟世人相见啊，那我们可以来引用，来读诵哈、啊，来爬书，然后再跟各位有这个书生阴影共聚一堂，我再来跟各位做啊更详实那入理而且深入浅出的报告哈、啊，希望菩萨也可以成就此书生因缘。好，那在我们后续的这个时间里头呢，我们把这个就说啊，这个在很相关的这个名相里头呢啊，给他做个交代啊。刚才不是提到大圣一章吗？啊，大圣一章，那这边啊，我有给他做个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啊，就说大圣一章本身就是隋朝净隐寺的慧隐大师所撰述的啊，净隐寺的慧隐大师，这是他的著名的著作，分译为五句。哦，是不是跟陈实论的有五句？是不是？哦，好，第一个教句，好、哦，啊、哦，有教句，有三门啊、哦，就说它有五句。第一个是教句，教句里头有含摄三门；第二个叫义句，有六门；第三个染句，有六十门；那个第四是禁句，有131门；第五是杂句。啊，这是欠缺里头的相关的内涵就没了。解释大小圣法相啊，解释大小圣法相是古今的第一书哦。所以如果大圣一章的话，以后啊，人家提起一些佛典，因为大家也是这个譬如这个就是佛学的研修跟这个修行的一个法要法门嘛，所以基本上学佛跟佛学啊。这方面解行相应，最少有个佛教的基本的知识嘛。啊，又讲大圣一章，阿弥陀佛，哇，有人讲说啊，大圣一章是卢生或慧隐大师的著述，那这样是什么啊？这就偏差了，是不是？啊，你说哦，沙门不净王舍论，这个在这个儒家名教有没有？刚刚不是讲那个相教跟名教吗？有没有？在魏晋南北朝就说东晋这个时代呢，桓温这个互动时期呢，他本身呢就是沙门不净王舍论论述是庐山慧隐大师的啊，这个要分清楚啊，这里就有个章法可循。那这边有个狮子楷，刚刚我算数过了哈。好，然后呢，我们讲说上次讲毗昙，后面是个银辉都性昭之相化，就是佛教的教化，对不对？那银辉呢，中国的法师就是有个银辉法师啊。那这边呢就他的这个著述了，对不对？唐中大云是是不是有金银性相？好，性相数以吗？是什么意思？好，性者法是字体，在内不可改易也，相者相貌啊，然后等等等等等等等。好，所以大智度论里头31回啊，他讲说性言其体，相言可视啊、哦，所以体相用，以后我们参学佛理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体相用？是不是啊、哦？就有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就这个刚好这个机缘嘛，啊，把这些术语刚好引用，以后讲到说，哦，像体相用啊、哦，合一体相用圆融，对不对？啊、哦，体大相大用大，这是体相圆融。然后体为体相，像这边是吧？为事是吧？所以华严经境界说为性什么所现，为事所变，对不对？哦，它有这种体相用的程序观里头了啊、哦。那么 妙法莲华净土方便品，他说如是相如是性，是吧？好，那这个涅盘经里头说，汝今当观诸行性相。哦，所以以后啊，性相啊，出这个名词，最少你可以查查资料嘛，对不对？哦，自己有个底啊。然后啊，性相里头他说啊，性缘形体啊，相缘可视，那体相用，对不对？哈，这样自己有个可以参访的地方，啊，参访的地方。好，那目前我们讲到这边呢，啊，大概就是说，啊，他啊有个他的阶段性的一个圆满，还有阿含要内的，啊，讲到说本来我们在课程表上，如果说这个各位大德有上这个网站的时候，他的课程的流程表里头，现在是阿含要略，啊，阿含要略。那么阿含要略呢，本身就是佛教很重要一个根本法，啊，根本法。阿含要略呢，在前段的日子，班导师呢就说印度佛教史啊，印度佛教史那本是我们的《佛法概论》这本印度导师著作的《佛法概论》啊。其实它里头就是本来它讲的就是属于阿含的这个讲义之类的啊，所以它是从第三章啊，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它当时呢它的名称呢就是阿含讲要啊，后续再加这个一二章啊，然后到又编写的十三章到二十章啊。这方面的一个论述啊，把它称为这个佛法概论。所以我们在佛法概论这边前些日的讲授课程里头，其实有没有讲到阿含？有，有，它的要义已经有言说了。然后阿含要略这本这本著作呢，是杨逸文教授啊，他的这个穷毕生之作啊，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力作。那我曾经默许呢，曾经就说啊，有跟这个请益这个杨逸文教授啊，那杨逸文说这本书典在中华佛研所那边可能花费的时间呢，大概要如果用学分来讲，每个礼拜上四个钟头，大概要一个学年上下学期要的圆满，都颇砍仓促啊，而且呢，他有次第修的。我们不是有你如果大家有带来翻看一下，他不是有增赞严肃吗？有次第修的，他说有他次第环环相扣啊，所以不可跳跃，也有他的这个必要性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短短的可能几个月的时间，要把它做个参学圆满，有它的大大难处。所以我默学可能说参着阿含的一些要义纲要，还有说杨玉云教授的一些这个学术论述的讲要大纲，然后做个通融的处理啊，做个比较周延性的处理啊，周延性的处理，那我们就应用就是在三个月的这个时间里头，把它做个比较纲要性的一个论述，那当然深入浅出的处理啊。如果说按照阿含要略这本厚厚的这个巨著来做一个诠释论述的话，可能时间是有它非常大的困难啊，所以我们在往后三个月时间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扼要性、纲要性的，而且最好是可以跟现代社会的生活啊论述可以说相作结合的一些演说来做一个诠释，这样可行吗？哈啊，不然大家你看。这个这么大部头的这个殊胜的著作啊，拿在手里是很有学问，然后有一些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啊。但是如果说你要在短短时间来圆满它，我想是不太可能啊。那大家见了它，哇，也不知从何这个来接近它，然后来如何切入法门啊，是如此，好不好？所以。这个往后的时间，我从阿含要略这方面的一个前提之下，做一个讲义式、纲要式的论说，那配合现代社会一些生活情境来做个融合。我想深入浅出的方式，可能 比较好拿捏，大家比较容易弃入。那刚才演述的陈实润跟陈实宗呢，因为都本住一些原点或是一些这个著述所以大部分会用一些文言跟语体文之间的交杂融合之象来做这个解说因为全部如果说用白话文体的话，可能把它的境地意境呢给它做个限定住了，那它的这个弹性的空间就比较缺乏一些那尽其可能，因为以后我们教写的方式呢随众生恒顺众生，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弃入如理的话我们就把生口可以尽量来结合，那用这种浅白的引语来穿插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的很多原点有时候应用到日本的语系的或者说一些如果说在处理上，所以以前讲学的相关论述如果说偶尔我讲到英文或者说有些原点的日文，那讲到闽南话的中英古印应该无妨了可行了所以有时候我讲说，我也讲说，有时候英文像说你讲到陈时中的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对不对成为上策可以这样讲都可以可以举例，我举个例子好了所以以后如果说有时候会讲到一个就是这个 bilingual language 这个双重语言大家可以接受偶尔为之好，所以我们先休息10分钟那待会我们再来说其他的部分，好不好？